今日所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7章34至37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须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今日正道有黄牧师、黄伟权牧师，题目是大言不惭问号。
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在这里，你去听讲上帝的话语。今天跟大家来去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大言不惭。其实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可能都听过这一句的成语。这句成语呢，是出于呢在论语当中，是孔子呢他这样讲，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咁呢个作字呢，系代表住一种嘅羞惭，或者一种惭愧咁样嘅意思。孔子佢讲呢一个嘅意思，就系讲到佢话，当我哋嚟去讲一啲大话，讲到连我哋自己都唔觉得惭愧嘅时候呢，我哋根本呢就唔会有能力呢去完成这个这样的行动。这个呢，同时在南宋的时候呢，朱熹呢他也都呢为着这一句的孔子所讲的东西来去注释了。而这个注释呢，慢慢流传到今天呢，就成为呢这个大言不惭这个的成语。大言不惭意思就是说妄言夸大而不知羞耻。换句今天的说话，可以讲就是说呢，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其实就是这一句这样一路引申出来到今天。弟兄姊妹，刚才你听大卫和扫罗这个对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大卫是大言不惭呢？在今天我们当然没有，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有上帝的圣经来去解释，记载住大卫他能够靠着万军耶和华的能力来去胜过非利士人。但是在当时，我们去想一下，当时大卫他面对扫罗的时候那种的处境，可能扫罗真的觉得他大言不惭。弟兄姊妹，愿意今天我就想用这个经文跟大家来去分享，来去分析，更加尽心来去理解到大卫他的心意，更加看到扫罗他的心意对上帝的偏差，带来他失去了侍奉上帝那个的机会。让我们呢一起进入经文之先呢，我们有一个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满有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是长存，是不改变，你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去听你的话，愿意圣灵开我们众人的心思意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放低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执着，全然去听圣灵给我们那种的提醒。更加求圣灵开我的口，将上帝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这里呢就是在三十 六節啊。呢度大卫佢特别呢就係、是、讲到同扫罗嚟去对话嘅时候呢，佢就讲到仆人啊，你嘅仆人佢自己呢喺扫罗嘅面前呢，佢称自己为一个仆人啊，曾经打死呢一啲嘅狮子同埋熊啊。跟住佢讲咗一句嘅说话，佢话呢啲未受割礼嘅非利士人向永生嘅上帝军队嚟去骂阵。一个可以在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的对话当中，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大卫好像一种大言不惭那种的夸口，那种的夸耀。原来在整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呢，我们可以从当中来去看到不同的经文都有类似这些夸耀的说话来去的出现。我们先去看看在第十七章当中有什么夸耀的说话，然后我们最后回来看回今天这个的经文。第一段疑似这个大言不惭的对话呢，就是呢这个哥利亚对着以色列人来去讲的，就是呢在第十七章第八节至到第十一节。第八节这里就是哥利亚对着以色列人的军队站立来去呼叫，他呼叫那里讲些什么呢，这样他就说呢，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跟住第九节他就讲了，他说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作你们的仆人。这个的对话呢，原来是当时两队军队对阵的时候呢一种的习俗来的。他们呢都会呢派一个的勇士出来呢来去出战。啊、如果呢我们将今这个情景呢描述在今日的用语里面呢，我们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潮语，就是单挑。啊、知不知道大家叫单挑是为什么？再俗一点的叫隻抽、啊、我们以前。其实很文雅的，就是单打独斗而已，武侠片那些没跳过人出来，你跟我单打独斗啦，这样其实就很文雅。不过呢今天在这个社会文化呢就将这个字，原来在圣经里面都有出现单挑这个的处境，当时非常之普遍。哥利亚这个的非利士人在第十七章里面呢，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好多时你会睇到这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呢、这个单数嘅形容嘅时候呢，佢都系指向哥利亚呢一个嘅，我哋称佢为巨人哥利亚。呢、这个系我哋儿童主日学开始嘅时候呢，已经嚟去讲呢个哥利亚嘅故事。哥利亚佢凭着乜嘢嘅本钱、乜嘢优势嚟去作出呢种嘅挑战呢？对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作出挑战呢，我们来去看看。他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身体那个的优势。如果从第四节那里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哥利亚呢，他身高呢是六爪零一虎口。我们不详述怎样计算下。六爪零一虎口呢，其实即是大概有三米。三米呢就即是几多公英几多英尺啊？九尺喎、啊，有九尺高喎、啊。嗱，我哋一张凳系几多尺？大家知唔知？一张凳系十尺，咁即系话咧，佢有差唔多一张凳咁高啊！唔系你哋呢张，呢边呢张啊？阿 Eric 即刻望下系咪嗰张？唔系，呢边呢啲，唔系打横一行，呢度有两张凳嘅吓，一张凳里边咧就系九尺，一张凳系十尺，所以你会睇到就系话。这个的哥利亚的高度是非常之高的一个人。这个高度形容他是一个彪形大汉，跟着我们看看他那个的装备那种的优势。如果你看经文里面呢， 在第五節至第七節呢，你會看到他整個的裝束，他的頭盔，他的盔甲，還有他的銅室，他的裝備是有125磅，大概是57公斤，125磅。他身上要背著125磅，你想想他怎樣來去打仗呢，背著125磅。跟住佢仲有呢，呢一個嘅拿住嗰支槍呢，就係、是、有15磅，唔係支槍重15磅啊，係嗰個槍嘅槍頭重15磅，一支長矛嚟嘅。咁你啲弟兄姊妹就話，15磅究竟有幾重呢？而家呢你去買一個西瓜，12.8一個西瓜，嗰、那個西瓜呢就差唔多係10磅啊。咁呢你諗下，你稱兩個西瓜嘅時候呢，你就要稱幾重，淨係嗰支槍嘅長矛，你會睇到这个哥利亚他的单挑那种的优势，还有他本身那个的本钱，他就用这件事来去对着这班的以色列的军队来去作出这个的夸耀叫嚣，还有作出一个大言不惭那种的挑人。挑人，你派一个人出来啦，你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你打得赢我的时候呢，我就会成为你的仆人。在这种的威吓里面带出了什么结果呢？我们看看第十一节这里。苏罗同埋呢众人听见这个非利士人，即是哥利亚所讲的说话呢，就惊惶极其害怕。这个就是当时那种的结果。这样呢就他们直情是极其害怕同埋惊惶来去形容。我们在这个对阵的时候呢，成日都有一句说话，输人就不输阵嘛。但是现在呢这个扫罗呢就两样都输晒。你会看到当时他们那种的处境。这个第一段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好像是一种大言不惭那种的情况，但是按照哥利亚他本身的优势和本钱呢，他真的可以藉着他的优势来作出这个这样的夸耀的说话。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哥利亚对着这个大卫来去讲的，就是在41节至44节。当哥利亚见到大卫的时候，他又作了一番夸耀的说话。我们来去看下在42节这里，大卫对着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讲什么？他就是说他见到大卫他就藐视他了，因为第一他年轻。年轻在这里形容呢，不是大卫的年纪，而是大卫的身材。因为当他未成熟，未完全成长去到一个作为士兵那种标准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出来迎战了。咁所以哥利亚，你想想九尺高的哥利亚见到这个年轻的未完全发育成长的年轻人呢，他就觉得哇，你真的没得跟我打哦，这样。第二，面色光红，不是说呢这个大卫呢好靓仔啊，后面还有形容他面容俊美的，不是说他血气方刚有光红，不是，原来是形容大卫未有胡须。意思就是说你乳臭未干，你都未生疏，你怎样可以达到你出来去做标准，跟我们去做婚人那种的标准呢？这个完全是外形上。所以哥利亚不相信一个我们中国人经常都讲下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你走出来跟我来去打仗，跟我单挑，不是，是吧？所以这个是当时哥利亚他继续会讲出一些大言不惭的说话。跟着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当哥利亚见到大卫的时候，这节经文讲到，你拿着掌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原来大卫当时揸住的不是重这个15磅那么重的枪头的那些长矛，他只是揸一支棍。当时这个杖呢是代表着牧羊人用的杖，大卫就是用他自己牧羊的时候用的那支杖。 嗰支杖係要嚟對付野獸就得，對付一啲牲畜就得，但係從來冇人去用一支杖出去打仗。所以第一樣，波利亞再見到佢揸住呢個兵器、呢個裝備嘅時候咧，就更加覺得自己咧勝算甚高。不過咧，哥利亞就用咗一個咧嘲笑大衛嗰種嘅方法。佢話咧：我豈是狗咧？不過當我哋睇清楚嘅時候咧，哥利亞嘲笑大衛咧，佢竟然將自己當做狗喎。因為咧，即係大衛真係揸住支杖嚟啊嘛。所以弟兄姊妹，有時當我哋嚟去嘲笑人嘅時候咧，我哋都要諗清楚，唔好咧你去到一個好我哋叫做好興奮嗰個時候咧，我哋咧連自己講嘅説話咧都唔知道，我哋想去讥笑人哋，但係咧原來我哋係嘲笑緊自己。哥利亞當時就喺咁嘅處境，事實上大衛佢真係揸住一支杖，一支木嘅杖嚟去對付呢個嘅哥利亞。跟住哥利亞仲做咗一件嘅事情，就係最後呢個片語。呢個非利士人咧就指住自己嘅神咒助大衛。有人嚟去問哥利亞，佢呢個咒助，佢指住呢個神究竟係咩嘅神呢？咁樣有神學家嚟去提出一個嘅可能性，佢話哥利亞可能係提出就係佢所相信嘅大菌嘅神。呢個大菌嘅神咧，如果我哋記得喺撒母耳記上第五章嗰度咧，你會睇到當上帝嘅約櫃，當非利士人搶走咗呢個耶和華嘅約櫃，去到呢個大菌廟擺喺度嘅時候咧，擺咗一晚，出現咩事情咧？呢個大菌嘅神咧就碌咗落地啦嚇。咁嗰啲非利士人咧見到咧，咁就第二日就上去，將呢個神像咧就捧翻上去咯。再過一晚，呢個神像大菌神像又碌落地，今次仲大件事，屍首而住。你睇翻經文裏邊，全部手手腳腳斷曬，呢個神咧，呢個大菌神咧就唔能夠再擺翻上去啦。所以從嗰陣時開始，非利士人就叫以色列人你攞翻走你嘅約櫃。而非利士人再冇進入去呢個大菌廟嚟去敬拜佢哋所信嘅神。所以弟兄姊妹呢度會睇到，就係哥利亞佢喺一種嘅誇言當中，佢如果真係講佢想諗住對住呢個大菌嘅神嚟去發出對大衛嘅咒助嘅時候咧，你會睇到佢嘅神已經不存在，佢自己仍然覺得呢個佢所信嘅神係無敵嘅。以致到咧，佢用呢一个嚟去作出一个嘅咒助。呢个睇到哥利亚，佢只系睇到一种外在嘅因素，而藐视到大卫嗰种嘅情况，嚟发出呢种大言不惭嗰种嘅言论，仲有嗰个嘅结局，佢点样嚟去讲非利士人对住以色列人呢个军队嘅系点样呢？我哋再睇呢节嘅经文，44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嘅肉给空中嘅飞鸟、田野嘅走兽吃。喺当时嗰种嘅文化里边咧，如果你喺战场上边，你杀咗你嘅对你嘅敌人之后咧，佢哋冇被去好好嘅安葬咧，而将佢露尸喺荒野当中咧，系一种极大极大嘅羞辱嚟嘅。哥利亚佢就系话，就算我杀死晒你哋，我都唔会将你哋好好埋葬。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羞辱。我哋从呢啲嘅睇到就系哥利亚对大卫嗰种嘅挑衅，嗰种嘅咒助。今天我哋从经文睇到系冇发生过。我哋会睇到哥利亚佢喺呢一度系一种大言不惭，喺当时嗰种嘅夸耀。今日我哋靠着圣经，我哋睇到呢一个嘅事实，但系重点嘅系我哋点样嚟去应用喺呢一个嘅经文里边咧？咁样，第一，我哋唔怕其他信仰嘅神。喺我哋今天我哋嘅信仰生活里边，我哋可能我哋嘅家人、我哋嘅朋友， 他们都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的信仰，有着他们自己相信的神明，甚至可能在屋企都会摆设他们一些的偶像在当中。有弟兄姊妹会问，我们需不需要怕这些的东西呢？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是坚信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第一，我们不要怕。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难来去避免去接触这些信仰的神，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第二，不怕别人的咒诅。有些人他的信仰是可以发出一种的咒诅，有些弟兄姊妹他听了之后呢，他就会很害怕。但是我们不需要来去怕咒诅。大卫没有因着这个哥利亚来指向用他的神的名字来发出这个咒诅。不过我弟兄姊妹提醒大家，我们互相来去勉励，我们不要主动去接触一些其他信仰的偶像或者一些的咒诅。啲人咪好中意去日本啊，个个都喺日本可能见到好多弟兄姊妹，我冇去啊。你去到日本，去到嗰啲庙嗰度入去嘅时候，有啲哇呢个咧要饮啖水嘅咁样，哇个个就排晒队去饮水啦。哇呢个咧个铃咧要摇下佢啊，你又跟住人去摇啦。嗱呢个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好似进入咗一种嘅恐惧里边，以至到我哋要跟人一齐做，否则咧你就会。有不同的心灵里面有种不安，甚至去到泰国有些人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传言，甚至我很记得就是我去夏威夷去猫儿岛这个看火山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这些石千万不要执，执了行衰运的，你们这样就个个都不执。其实这个是一个策略来的，他怕呢啲个个旅行团嗰啲人个个执得够呢个猫儿岛冇晒嗰啲石。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融入咗呢种文化里面，我哋好恐惧。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深信我哋所信嘅上帝佢係呢一个嘅真神，我哋就唔需要你去怕呢啲嘅咒诅，只要我哋有信心祷告依靠我们的天父。好，第三段我们来去看的疑似是一种大言不惭那种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是由大卫对哥利亚来去讲的。我们来去看这节的经文第45节，这一段大卫在这里非常之清楚来去作出了一种的比较。这个比较是什么的比较呢？是一种武器装备上的比较。这个正正是回应着呢这个哥利亚对大卫那种那支打狗棒那个的描述，那种的回应。他说哥利亚，你靠装备刀枪和铜戟来作你的武器，我来攻击你呢，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里呢很清楚这一句还是靠个名字，好似黑社会讲数，你边度噶咁样？万军之耶和华嘅名，所以弟兄姊妹好多时，我哋同我哋嘅朋友，你同人哋讲信仰，佢都会问你啊，你信咩教？嗱，你要搞清楚，你信紧咩教咧？系基督教。有啲弟兄姊妹，哎呀，好似天主教，又好似基督教。我嗰个讲道嗰人咧，有时。他又叫神父又叫牧师咁样。有时自己都会搞错。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我哋高举嘅系耶稣基督嘅名。喺呢度耶和华系当时以色列人同上帝建立立约嘅一个嘅名字。喺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五节呢度呢，耶和华上帝佢直接同摩西讲，当摩西问这个声音你是哪个的时候，这个声音告诉他，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这个就是一个的 好清楚喺旧约里面所讲嘅。咁我哋再睇一个万军呢个嘅字，万军系一个数量嘅形容，系指住呢个庞大嘅军队。所以当大卫去回应呢一个嘅哥利亚嘅时候，佢嘅回应骂战嘅对策就系话：我咩人都唔靠噶，我系靠万军嘅耶和华，唔系一两个兵噶，唔系好似你数得出嚟咁嘅兵，我系万军，系数唔到噶。呢个万军咧喺旧约里边咧，除咗讲到以色列嘅军队之外咧，亦都系讲解释到咧喺天上边众天军嗰种嘅情况。再加上喺旧约里边，万军之耶和华咧。这个名出现的时候呢，是跟约柜一起出现。约柜我们会知道是要来征战行前面。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时候，哪样东西先行？约柜先过约旦河。当祭司踏进将约柜抬进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他们就走过去。这个就是看到当时约柜是代表着征战。万军之耶和华和约柜摆在一起的时候，大卫很清楚告诉哥利亚，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战士，不是那班以色列人的军队，而是耶和华他带领着我们同你作战。而跟住呢，大卫回应哥利亚嘅骂战呢更加犀利。我哋睇下呢一节46节，佢话呢，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个头。嗱，呢度系仍然大卫都系讲緊耶和华，唔系大卫自己有能力嚟去杀死哥利亚，而系佢交咗喺我手里面嘅时候呢，我先杀你，然后斩你个头，又将非利士军队的尸首呢吸空中的飞鸟同埋呢地上的野兽壳嚟去食。咁呢一个呢同样系回应住哥利亚嗰种嘅骂战。你会睇到大卫喺呢度佢满有信心嚟去讲出咗呢一个嘅回应。但是他回应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大卫回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这里我们会看到，从这个回应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卫他完全将心思意念不是摆在那些军队那里，不是摆在装备那里。在47节，他更加来去讲到，让众人知道耶和华让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由单数他对哥利亚所讲的，我要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我可以斩你的头，直至到他将你们所有的非利士人的军队都交在我们的手里的时候，这个可以看到大卫他怎样来去专一，来去倚靠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所讲的不是一个的夸言，不是一个夸口，而是真的做得到，不是因着他自己做得到，因为他愿意彰显上帝的名。大卫出来打仗不是他要建立自己的功业扬名立万，而是要让万民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上帝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想你自己读了多少篇，读了多少次全本圣经的，你只要将你信主的经历和你身边的人分享就可以。因为你要高举的是上帝的名，不是因着你自己会怎样，你只是需要分享当你信主之后你自己的改变，信主之后你怎样让你的家人他们从一个 可能好艾撒满面愁容嘅家庭，成为一个喜乐平安嘅家庭，唔需要去思量你读咗几多圣经，最重要嘅就系你对上帝有几大信心，领受呢一个嘅差事，去将福音传俾其他嘅人。我哋从呢度，我哋会睇到大卫佢全心全意倚靠万军耶和华嘅名，耶和华嘅能力嚟去打仗。其实喺上文里面，喺十七章嘅经文里面，亦都一开始已经有记录住大卫佢嗰种对上帝嘅倚靠。我哋嚟去睇呢一节经文二十六节，呢度咧就系当大卫佢企喺旁边问嗰啲人，当佢嘅父亲叫佢攞嘢俾哥哥去战场，攞嘢去战场嘅俾佢哥哥嘅时候，佢去到就见到哥利亚喺度对住呢个嘅以色列军队喺度骂战，大卫就问旁边嘅人，佢话呢啲未受割礼嘅非利士人系咩人嚟噶？竟敢向永生上帝嘅军队骂阵吗？嗱，呢度带出咗两个非常特别嘅名词，未受割礼嘅非利士人，原来咧就系讲到呢一个嘅非利士人，佢哋嘅群体，佢哋嘅信仰咧系唔系属于上帝，因为当时上帝就系同以色列人嚟去订立呢个嘅立约嘅时候咧，你出生嘅时候就要行割礼，成为属于上帝嘅人，所以呢度系讲出咗两个对阵嘅。是两个信仰上的神，一个未受割礼的神，就是非利士人他们的神，另一个就是永生上帝耶和华，这个万军耶和华的神。当时的对阵不是单单是兵士和装备，而是他们信仰那种的神灵。当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和巴力来去对阵的时候，其实以利亚说我什么都不行的，这样耶和华说我有为你预备。所以从这里我们更加看到在当时那种的处境就是这样。大卫对耶和华的信心这个宣告带出了不同的处境。第一是负面方面。负面方面呢，如果我们从第二十八节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他的兄长误会他。他以为呢大卫来到呢是要来看看打仗是怎样打仗，是不是要参与这个热闹。这样呢跟着呢他的兄长呢还说他呢有一种骄傲。他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的心里的恶意，你下来为要看争战。就是说呢哇骂啊大卫。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自己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会有一种的处境，就是令到我们身边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一种不喜悦那种的情况。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有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所领受的，不等于我们身边未信主的人，或者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同样我们同样的信心那种的层次来去领受这个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去讲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要表达我们自己信仰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有一个连率来去体察我们身边那个人，他是不是好像我们一样，他明明我们讲什么的呢？一个例子，咁样呢就有对夫妇嚟参加启发课程，佢个太太就问啦，佢话我成日见到啲弟兄姊妹教会嗰啲人一见到我呢就问我一句说话，你缺咗字未？佢话我根本都唔明缺字系乜嘢，佢个个都问我，佢话搞到我呢就好尴尬。其实你哋知唔知咩叫缺字？简单咪叫信耶稣囉，系咪？其实缺字呢是一个我们缩短了的名词，是立志跟随耶稣，是我们决定立志跟随耶稣。这么长的东西我们就将它缩了叫做决志。记住下次不要问人决了志未了， 不如你问牧师请咗你饮茶未啊？我梗系话未啦。你可以约我去饮茶。所以有时我哋以为我哋自己知嘅嘢，喺我哋身边未信主嘅朋友，佢哋完全唔知道系啲咩嘅事情。所以我哋要用我哋嘅信心喺呢度，我哋会睇到大卫佢满有信心，但系咧佢引嚟佢哥哥嗰种嘅误会。嗱，呢个系俾我自己一个好大嘅提醒，要好小心。我哋再睇正面方面，正面方面咧，我哋睇31节呢度咧，就会睇到啊。31节呢度讲到有人听见大卫所说嘅话咧，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咧叫他来。正面就是让大卫能够去见到扫罗。当见到扫罗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今日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四段好像大言不惭的对话，就是大卫和扫罗所讲的说话。由32节开始的。32节呢，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32节我们会看到这个呢，大卫所讲的东西一针就刺住扫罗的心。之前我们会看到，在之前当哥利亚来去骂战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扫罗和众人都惊惶惊恐。大卫一去到就跟扫罗说，喂，做什么要胆怯啫？咁样哇，已经即系插阿扫罗一嘢啦。跟住佢话我自己出去应战。扫罗点样回答佢啊？佢话你唔能够去应战啦，因为你年纪太轻啊。呢个就系讲出咗第一，大卫年纪太轻；第二，这个片语就系讲到他自幼就作战士。这个他系指哥利亚。又是用一个外在一个对比，你太年轻了，但是那个呢一路呢由小已经训练成为一个战士，你去为他们的非利士人来去打仗。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第一，大卫自告奋勇来去迎战哥利亚；第二，大卫就讲他在面对这个危难的时候呢，在他讲他牧羊那种的经验，他没有说他打仗的经验。你去建工，人家问你，喂，我想请个呢一个的工程师。哎呀，我没做过工程师的，我呢就做过呢这个的后果，我没做过工程师。大卫好像就是同样这样，人家要去打仗，他就讲他自己在牧羊那时候面对那种的处境。不过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说每一次面对处境的时候呢，都是耶和华救我脱离那个狮子和熊的爪。这个是大卫那种实际的经验，他是实战当中呢有耶和华与他一起的。扫罗之前不批准大卫去迎战哥利亚，因为他觉得大卫年轻。但是当他听到大卫讲，他面对这些难处，面对这些困局的时候，面对这些危难的时候，是耶和华拯救他的。跟着大卫就转态了，大卫就呢去在这个第37节那里呢，就看到呢大卫他就应承呢这个的扫罗就应承了大卫呢，给他出去应战这个的哥利亚。我们看看37节这一度，当大卫讲完这一度的时候，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哇，弟兄姊妹是不是很熟灵啊？是不是很振奋？即是哇，扫罗真的突然间大有信心，表达对上帝一种的信心，还说啊，就是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好像弟兄姊妹找你祈祷的时候，哎，你平平安安去啦，我为你祈祷。我们再看下一节，我们就会看到扫罗是不是真正来去倚靠耶和华呢？这样。第38节，扫罗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 又给他穿上这个的盔甲。从这个这样的行动，好像理所当然这样，扫罗他表达对大卫一种的关心。但是你想深一层，其实有非常不妥那种的情况。首先，扫罗他由上帝与大卫同在的时候，转到去一个很实质那种的处境上，他觉得这个的盔甲就是可以保护大卫，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个盔甲合不合大卫的身材呢？这样，同埋他都讲到大卫年幼，他根本可能他的身材未发育到可以穿到扫罗那套的战服，那套的盔甲。他没有考虑得很周详。在我们侍奉当中，我们常常都会有这种的处境。我们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他是不是好像你一样。第二，扫罗他放弃了他作战那种的状态，他除低自己的盔甲给了大卫去迎战。有两个看法。第一，他不再打仗了，不用我去了，你去。他又想着大卫一定会赢啊，他去那些非利士人不会走来攻击我们，因为他会赢。第三，表示他不再去迎战，他已经放低了他自己那种的责任。作为一个皇帝，这个是绝对不合适的那种的不负责任那种的想法。我看过一套中国的战争片，那个戏名叫做《卸甲》，除下你的盔甲。这里讲到一个将军，他带着一队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卸低放低他的盔甲，就算他睡觉的时间他都穿着盔甲，因为他要防备几时敌人会来攻击，他就出去迎战。第二，他要带领着这些的军队作为稳定军心那种的处境。甚至有一次他中了箭的时候，他都不除低他的盔甲来去医治，最后他死在战场的时候，他都没有除低过他的盔甲。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那套军装你带着多少在身呢？你有没有除低你这个属灵的军装呢？你有没有真理来成为你的腰带，束缚着你的口，束缚着你的行动呢？你有没有一种公义成为护心镜，让你能够发出一些真是公义有良心的说话？你有没有用平安的鞋来去将这个福音传给其他人？你有没有用这个的信德，用一个坚信上帝的真神来去作为一些的攻击，一些外在的人对你一些的攻击？更加有没有随时靠着圣灵的宝剑，不是去斩人，不是去杀人，而是提醒你自己，你去随时祈祷。这个圣灵的宝剑其实是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最后讲到圣灵宝剑最后的这个军装，就是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来去祈祷。这个圣灵宝剑带出来告诉我们，祈祷只是我们的最重要那个的武器。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扫罗他不是全心倚靠耶和华，所以到最后扫罗他因为对上帝的心思意念的偏差，他失去了侍奉上帝的机会，失去了他作为以色列人第一个君王的机会。这个也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信仰生命当中，我们随时都会失去侍奉上帝的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从上帝而来。 我哋睇下呢个嘅骂战到最后咧，唔系净系喺呢个口舌之争吓。我哋睇下呢个战争嘅结果，我哋睇到第五十节呢一度，大卫用呢个实际嘅行动就将呢一个那非利士人打死，打死咗哥利亚。而所有呢啲非利士人佢哋嘅军队，佢哋都逃跑啦。呢个喺五十节、五十一节所记述嘅。大卫用最简单嘅嘢，但系用佢日常最常常操练嘅兵器，一个嘅武器。呢个我哋常常都会专注喺呢两个嘅重点，但系喺整个大卫嘅重点，佢唔系想睇究竟佢执咗几多粒石，个粒石光唔光滑，点样揈出去又打中哥利亚喺边个位置？唔系，佢由头到尾整篇话俾我哋听。只有倚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先可以嚟去得胜。弟兄姊妹，呢四大段疑似好似大言不惭嘅说话，今天我哋可以揾到一个答案。第一段，哥利亚对住对住以色列人嘅呢、这个系一个大言不惭嗰种嘅夸耀。第二段，哥利亚对大卫讲嘅亦都冇发生。所以都是一个大言不惭的夸耀。第三段，大卫对着哥利亚所讲的是靠着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作武器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大言不惭的夸耀，是大卫依靠着耶和华的能力。第四段，大卫对扫罗讲的对话同样是实践了这个的处境。弟兄姊妹，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第一，我们要爱护上帝的名。大卫自战来去出战，不是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为着你自己有出席崇拜而夸耀，而是你要在这里领受到上帝给你的感动。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带着这个感动你去继续高举上帝的名。第二，不要因为人误会你你去退缩。很多时候我们怕有人去讲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而发出一些误会的时候，以致到我们不敢告诉人听我们是基督徒，甚至我们要去进入去另外一种的处境当中，你去呢去讨好其他不同信仰的人。第三，我们不要看自己的年轻，这个年轻不是你们的年龄，是你们属灵生命的年轻。只要你一信耶稣，你立志跟随耶稣，你就已经得着圣灵在你生命当中。这个圣灵的宝剑常常会陪伴你，只要你祷告来去拿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去计算你是不是刚刚决志立志去跟随耶稣相信耶稣。重视我们信仰生活那种的操练，大卫是用他平常所用的、武器来去操练他自己的体能，他就是用这一样的。在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操练倚靠上帝，以致到我们有事的时候，我们记得上帝与我们同行。好像扫罗和大卫所说的，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是我们常常谨记，是真实的事情。我们要单一倚靠上帝，不是倚靠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多少的学识，我们单单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不是靠刀枪和铜戟，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很多时候我们都引述撒加利亚先知所讲的，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这里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过呢，我想大家一起劝勉，这个经文呢要由第一句开始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是上帝跟我们讲的。 我们要由这句说话开始来去背诵这个经文，以至到乃是依靠我的灵，这个我才是能够指向这个带领我们作战。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住在这个的世代当中，是魔鬼掌权的世代里面，我们要靠这个以色列带领以色列来去作战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他带领我们一样来去得胜。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挑战，很多难处，很多那种的诱惑，愿意这个都成为我们一起的劝勉。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意我们用诗歌来去回应上帝